Hello， 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回到播音。本期节目由三流笑话赞助播出。对，你没有听错，三流笑话的那三位喜剧演员成功的获得了播音开头口播版位，这并不是无价的版位，所以其他演员不要找我烦，以为自己可以免费得到这个是条件交换而来的。好，三流笑话平行时空是由蓝恩、华旭、品桥的三人单口喜剧演出，还剩下票的场次是8月3号礼拜六在高雄，8月10号礼拜六在台中，以及8月23号礼拜五在台北23。如果不熟悉三流笑话这三个人的话，你可以在萨泰尔娱乐的官网以及 YouTube 都看到他们去年完整版的演出。那三流笑话并不是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很下流，是因为三个人有各种不同的流派，这档演出跟去年的三流笑话是不同的演出，完全不一样的内容，所以不用担心听到一样的东西。桃园场以及三场台北已经完售了，8月23号是台北的最后加场，所以如果台北的朋友想要看到他们的现场表演，不要错过这次的机会。好，那以上口播结束，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的部分。今天是赫伯台风小巨蛋演出结束之后的第二天，那我昨天在家里面就花了一小段时间打了一封文情并茂的书信，想要献给我亲爱的喜剧同胞们，这样，所以它是一封公开信。其实我一直觉得公开信这个行为本身蛮值得吐槽的，因为就是你在写信给某个对象的同时，你也想要让另外一些对象知道你有对第一个对象讲这些话，就它是一个蛮有趣的手段。在我们演完小巨蛋之后，我看到还蛮多演员有去看嘛，然后有一些心得，觉得现在好像是一个蛮好的时间点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来看看我们要怎么样一起往前走。那是真的有我打了3页哈，这个逐字稿3200多个字，直逼小巨蛋总字数的大概1/3以上，所以等一下可能念一念就10几20分钟了。我猜测今天这节录制也会非常的顺利，可以一镜到底，因为我就是念我写出来的字这样子。那我们开始念了。各位亲爱的喜剧同行，我这封信会尽量避免看起来很居高临下，好像我自以为比较了不起，但就目前的现况来说，我就是挂号反串要注明，因为只要注明大家就绝对不会误会，并且可以卸责。最近一两年，我观察到有越来越多演员开始举办自己的个人专场，有越来越多的开放麦在不同地点由不同的人员组织而成，但同时又因为越来越多的新兴演员，每个人抢得到的开放麦机会并没有变多。我认为这些指标代表台湾站立喜剧即将迈入下一个成长期，而这个成长期可以预期遇到一些全新的挑战与瓶颈，想要先各位提出来讨论，让我们作为一个群体可以提早做好准备。今天写这封公开信，想要邀请大家正视我们面临的现实条件。我跟另外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台裔喜剧演员 Jason Chaney 在某次的对话中提到，喜剧演员平均一周应该上台练习几次开放麦的问题。他的答复是，他希望自己可以维持至少7次。当时我对于他的答案感到惊讶，所以我再寻求了一次确认，说7次。然后他就用惭愧的语气说：“哎，对啦，我知道这个数字在东岸会被瞧不起。”然后这边有注解一跟注解二，我们上来念一下注解一。注解一，以 Jason Chaney 的资历，他的上台时间不会只有3到5分钟，所以这边指的7次练习总时间应该比较趋近1个半小时。注解二，在地狭人稠的东岸，尤其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因为俱乐部的数量多，而且地理位置相近，一个晚上跑3次开放麦是常态。对纽约的喜剧演员来说，7次上台可能只是2天的练习量而已，而西岸的喜剧演员一个晚上可能最多就是练习2次，因此会被东岸的演员揶揄说非常的懒散。好，那回到正文，就是 Jason Chaney 非常惭愧说：“啊，我知道啊，这个数字在东岸会被瞧不起。”我当下有一股止不住的绝望感。就现况而言，台湾站立喜剧演员平均每周练习次数绝对不到1次，一次也仅限于5分钟的练习时间。我们的现实条件是什么？我们的人口基数已经没有比别人多，喜剧作为一个吸反射的娱乐选项的消费习惯尚未养成，我们的练习机会跟场合都比别人少。在一个需要靠着现场练习才能有稳定品质产出的表演形式里，我们到底要怎么凭着这些具体条件开创出一条生路？我认为可以，这是办得到的。 好啦，这边其实有个注解三，什么叫做吸反射娱乐选项的消费习惯尚未养成呢？注解三，举例来说，当你周末都不知道要干什么的时候，你可能马上想得到的娱乐选项有什么看电影啊、唱 KTV 啊，甚至玩密室逃脱，但不管怎样总是轮不到说哎，不知道周末有什么喜剧秀可以看。我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到底要怎么开创出一条生路呢？有几种方法。第一个，要充分把握每一次的练习机会，每次上台都是一次严谨的实验，你的控制变音有哪些，你的操作变音有哪些，上台前一定要知道。比起上一次上台，我这一次到底想要改善哪一个部分，这个问题每一次上台前都要问自己，而且你都要知道答案。最忌讳的就是你上台前不知道目标是什么，你讲了一段跟上次一模一样或是相差太多的版本，然后下台没有结论，到底为什么观众反应变好变坏不知道，这就是浪费机会。浪费机会在资源充足的环境下只是个人问题，但在目前台湾的环境，浪费掉原本可以给别人有效利用的机会，这样子非常不酷。身为一个人数不多的群体，我们应该要更团结更努力，彼此督促，杜绝浪费。那这边有个注解四，注解四有点凶，大家先做好心理准备。 OK， 注解四是这样子，就这封信想要维持一个比较乐观正向鼓励的性质，但有些血淋淋的事实还是想要传达，所以就写在这边。血淋淋的事实是，可能光是心态正确还不够，因为努力但天资不足的表演者正在跟又努力又有实力的表演者竞争稀缺资源。再者是，永远会有玩票性质的表演者，这些人并没有要认真把喜剧当成职业，可能只是想要红、想蹭，或是有隐藏动机，包含但不限于传教、宣扬理念，或只是想交朋友等等。但也同样的在争抢表演机会。身为一个喜剧场馆的经营者，我认为将来会需要在制度上面区分以上三种人，给予不同程度的保障。实际上，这个要怎么落实？还没有想到，但是我只是先跟各位预告，就是在我能触及的范围之内的场馆可能会接下来做出一些改变。第二个方法是打破地理限制，这边指的包含物理层面跟内容层面。物理层面的打破地理限制的具体想象体现在疫情后你所看得见的中文站立喜剧世界巡回。目前全世界的大城市都有可观的中文人口，就如我所知的是，纽约、巴黎、伦敦等等非中文母语城市都已经开始经营地方的中文开放麦。如果你是地方的喜剧爱好者或是喜剧演员，在拓展刚萌芽的在地喜剧市场遇到任何困难，想要寻求我个人或是萨泰尔二三任何跟我有关的喜剧单位的协助，请不要犹豫跟我们联系。我觉得这件事情的优先地位大概会高于业配一点点。这件事情对于台湾喜剧演员的影响是，当我们的海上思路已经打通，就可以不受到台湾本土练习次数的局限。但如果我们想要这件事情行得通，我们平常内容创作的方向就必须要更普世。这就是我所谓的内容层面打破地理限制。当地才懂的时事笑话非常诱人，但那是因为它是低垂果实，任何人在网络上讲时事梗都可以成为迷因。但我们如果中长期眼光放在让台湾喜剧站上 Netflix， 甚或是我一直在讲的文化反侵略，绝对不能在内容上写出只有台湾人会笑的自我限制。这边有个注解五，举例来说，就像 K-pop 它可以风靡全球，并不是因为歌词只有韩国人才看得懂。那反侵略的那个反字，原因是现况是这样子，就台湾人都在看脱口秀大会，而不是中国人都在看台湾享有言论自由下的站立喜剧。但是我相信被压抑的言论一定需要宣泄的出口，而台湾的喜剧演员有机会填补上这个缺口。当被满足的需求大过某一个程度，就可以形成如同 K-pop 般的文化侵略。那怎么样开创出一条生路的最后一个想法，大概也是最困难的。我们必须透过行动来重新松动社会对台湾站立喜剧的印象。好，这边就稍微描述一下我们的第二个现实条件。大家应该都有感觉得出，在这五到七年之内，社会对我们端出来的喜剧的态度转换。一开始是根本不知道其存在的稳定态，到了知道其存在并有所期待，但期待可能不符预期， 犹豫要给予宽容还是放弃的不稳定态。到了现在，各方人马成见一定的稳定态。那这个成见要怎么摆脱平平的状态呢？刚好就跟这一两年的变化有关。假设有幽默感种类 A、幽默感种类 B、幽默感 C、幽默感 D、E、F， 我相信我们演员的多元性能够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幽默风格，而不是让幽默感 F 的人看到 A、B、C、D、E 都不符合自己的喜好，就主宰社会论述，说只有地狱没有梗，或者只会讲新三色。我举个具体的例子，我本人跟欧爷的受众重叠比例应该非常低，欧爷打开了我大概永远打不开的一群人的心房。我相信除了我们两个人受众的连集以外，也还存在着广大的人口。如果台湾每一个喜剧演员都知道自己的优势，不停地推进你擅长的幽默感种类，这才是对整个文化最好的方式。我要讲的重点是，不要学我，不要学别人，不要因为前人道歉了就觉得自己也需要道歉，不要因为前人想要在段子里面偷渡高概念就觉得自己的表演也需要担负某种意义，这些都不是必然的。只有保持自己，保持多元性，才有办法打破前人正深陷其中的困境。最后我想要说，就算是我们身处这么不利的条件之下，台湾站立喜剧端出来的结果还是非常令人惊艳的。从去年到今年，我看的每一个专场，每一个演员都在里面野心勃勃地挑战各个不一样的艺术成就。我看到好几次的拼盘秀演完，是让所有观众以及演员都充满斗志，涌现了我们做了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的情绪。以一周平均不到五分钟的练习量来说，我们非常不可思议。社会有寄存伤痛，但喜剧有疗愈的力量。不要忘记，我们是要让人开心的，我们做得到，大家加油。好，以上就是我写给台湾喜剧演员的公开信。那不知道之后会不会冒出一些相关的风波。其实我也蛮好奇说，喜剧演员如果听了这封信，然后满腔的不爽，说凭什么啊，你在讲什么东西啊，根本不是这样。以后好像可以办那种沙龙啊，全部都是喜剧演员，然后在那边就是大家讲真心话来讲清楚。因为 我真的觉得要继续前进下去，我们需要更多的沟通来改变。为什么要松动已经固化的印象，就是大家应该都感觉得出来，在我刚刚讲的不稳定状态的那段期间之内，社会大众是有潜力进到剧场的。因为大家说，哦，有这个东西，但我不知道，我对这个东西的意见还没有决定，我去看一次试试看。但是近几年来，应该大家都有感受到进场的观众固化了，变成就只剩这群人， 就是某一群人。只有重新松动，我们才可以往下一个地方，下一个阶段迈进。好，那今天这一集播音就录到这边，接下来就 Q&A 部分。首先，高中不敢搞事的学生自然且精准。我是上一次问一连串延上问题的听众，说实话超级开心被低速感染之加入萨泰尔，但今年才要进入大学，无法前往，而且不确定是不是真的表达邀请我，还是你来做做看。对啊，我其实不太记得我上次我有邀请说什么啊，真的观众应该比较倾向说你来做做看。我不知道。言归正传，目前正在尝试喜剧跑 open mic， 在创作上会尽量缩短铺陈和衔接的句子，导致虽然少了四个字，但句子却变得不太自然。另外在学习所谓表演的讲话方式，也让我感觉偏离了单口喜剧那聊天一般的魅力。请问博文是如何解决，对自然且精准有什么看法？欸，这个人真的很会问问题，我完全忘记他上次的问题是谁，就是才刚刚升大学可以问出，就是 OK 对于自然和精准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很会问问题，就是不用认识一个人都知道 有没有 sense 的那种感觉。怎么解释啊，我好像都会有个惯性，是我在解释某些问题的时候会想到一些篮球的比喻，然后就直接进入篮球比喻。就是我以前曾经想要写的一个段子是关于防守步，有加入过戏染的人都知道，我们练一个东西叫防守步。防守步很愚蠢，就是你必须蹲超低，然后根本没有一个人在球场上面会用非常标准的防守步，但不管怎样，反正就你重心不可以起来，然后你要移动你的脚步，然后像一只螃蟹一样的去追你的防守者。 这个是基本功啊，我觉得他会比较接近你刚刚讲的说段子的每个文字要非常的精炼，那是基本功。但等到你真正上战场的时候，你是建立在你有那样子的基本功之上，然后做出一些当下其实正确的判断。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办法理解，但就是说你在写笑话的时候脱掉所有的赘肉是基本功，但是你如果当下在台上觉得这样子不自然，或是觉得这样子没有办法听懂，或是觉得反正任何的情况你觉得不对劲，那就代表它真的不对劲，你那个直觉是对的。所以不自然如果会让笑声减损的话，你就应该要去调整。好像也是那种因然实然 的拉扯吧。但我觉得好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可能也有一派的解释会说你还没找到最好的讲法，应该有一个又精炼又自然的讲法，只是你还没找到而已。所以有两个可能性提供给你。下一位，孤独王者，选我选我，我有加问号，请问伯恩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得不丑，还是其实有发现自己长得蛮帅的？上次留言许愿柳雷鸟叫声，不知道到底有没有被选上，这次许愿号角犀鸟，如果有加码两个都学当然是更好啦。他那个加码的码没有打对，所以他说如果有加码，他是打口部的码，所以我刚念说如果加码两个都学当然是更好。我不太记得柳雷鸟是哪一集的 QA， 我真的没有印象有念到，不过现在好像都唱儿歌，所以不是两个都学，是两个都不会学。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得不丑，还是其实发现自己长得蛮帅的？唉，我想要先讲一件事情，就是基本上我对于任何外观的东西都觉得穷极无聊，穷极无聊，包含身高体重跟长相。所以真的好讨厌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好讨厌。就是大家会很常觉得说什么又在跟贺龙比身高，就是伯恩很矮，什么志豪很矮什么的，我基本上我根本一点都不在乎，我真的完全不在乎。但我知道社会好像里面很多人很在乎身高，我觉得很愚蠢，但就是还是哦好吧，你们喜欢就喜欢吧的这种感觉。所以我看待这种外表的类型的问题都是这个感觉。如果你要问一些什么客观的，就是有发生过的事情勉强可以当证据的话，我只能说会啦。就是从小到大你会听得到某一些大人他们看到小孩的时候就说哇好可爱，我说哇怎么长得那么帅，小帅哥什么之类的，然后有些人就相对比较得不到一点点，所以你自己心里当然是会有数。但是我一直觉得大人对小朋友讲这种话很不应该，就是我认为不应该给予外貌上任何的价值。我这边指的不是说外貌羞辱哦，就是外貌羞辱现在当然社会所有人都觉得不好，但是我的想法是连称赞都是不好的，因为你给予外表这个东西有一套度量衡，只要它有度量衡，就是有人在那个度量衡上面是弱势的一方。不要再称赞别人外表怎么样了。我甚至是会看到某些在就是在提倡说不可以外貌羞辱的人，同一个人同一个账号在别的地方称赞哇你好美哦，哇你什么妆化的真好，你皮肤好好，想一下好不好，你的逻辑在打架，就不要做这种事。 Fuck it's stupid， 那个鸟就不学了。对啦，不要称赞别人的外表，不要称赞小朋友怎么样是外表很好的，这将来你反正你以为你在让那个小朋友心情好，你在让所有其他的小朋友心情变不好。 OK， 下一位 John He， 想标题好难，伯恩你好，如果有一天台湾出现一个类似日本 M1 的节目，想邀请台湾所有喜剧演员从初赛、复赛、决赛挑战当年最强的喜剧演员，你会想要当评审还是参赛者呢？祝伯恩全疆平安喜乐。哦，啊，有趣有趣。因为这一直以来大家应该如果都有在听 podcast 都知道萨泰尔想要做喜剧选秀节目，想讲了大概三年四年了，一直都有在想。在当初的架构里面，我一直给自己设想的位置是其实是主持人，他不是参赛者也不是评审，是超级星光大道里面的桃子姐。但是你如果只给我这两个选项，评审还是参赛者，我自己是都行。我会觉得好像 好像是那个比较利益的问题，就是如果不是我当评审，有谁更适合当评审，或者如果不是我当参赛者，这个节目的取舍到底我在哪个位置会长得比较好看，我觉得问题是这个。但就是说当参赛者我不会畏战啦，就是我一直都有一个，反正我的胜负欲超强的，我一直会，就是假如说你主拼盘，我就是会想说我要把所有人打趴在地上，包含像这个礼拜，我礼拜四又要去主持 open mic 嘛，每次办完专场的 open mic 都是我最软弱的时刻，因为我所有的段子都在小巨蛋里面讲完了，我没东西，我很脆弱。但就算是演完专场的下个礼拜四的 open mic， 我都会想说我现在是我最烂的时刻，我还是要把其他人打趴。对，所以要我当参赛者也是可以。下一位09，这样真的安全吗？第一次留言，没有让你填基本资料。第一次留言，嗨伯恩，每周都在听你 podcast 频道，想问一个很久以前的问题。之前做伯恩夜夜秀时，忘记是第一季还是第二季，有邀请过好乐团，当时我还没有听过他们的歌，后来是开始听之后变粉丝，所以有找那集访谈来看。想问伯恩是也喜欢他们所以才邀请吗？还是有什么特别原因决定要访谈谁呢？另外想问伯恩有没有看最近很红的《寻路宝贝》？我超喜欢这种心理剖析的剧，如果看的话可以分享一下感想吗？谢谢伯恩，一直带来给我欢乐以及思想激荡。其实我的历程跟你比较，跟你像吗？对，跟你比较像。那个时候来宾的邀请都是制作人去邀请的，那制作人在邀请来宾上面的考量，我好像不能代替他说话，可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部分一定是就是我们这些弱势的，我讲就是那个时候弱势啦，就是像喜剧啊，或是饶舌圈，或是像乐团音乐圈，都是很努力的次文化，就当我们都会想要互相提拔，我觉得里面有小小一块是这样。那个人交情应该也是有，所以那时候就邀请上。那我是在准备那集的访谈的过程当中才有去听他们的歌，去了解他们这样子，然后也是觉得就是台湾真的有才华的人很多这样，只是我们要想办法有一个格式，一个节目让大家被看见。对，所以那个时候的过程是这样。寻路宝贝我有看，应该是在你留言之后的集数有分享这个东西，所以就不再多说这样。下一位青金 Santa Over the Moon，嗨伯你好，我是新观众，最近很喜欢听你的 podcast， 真的给我很多不同观念与思考，喜欢喜欢，之后也会继续期待新集数。想请问伯恩认为什么是被过分强调的美德？之前听过有人说是努力，我自己觉得是同理，因为我认为人很难做到真正同理他人，撇除少部分极具天分的人，大多数顶多是把别人遇到的困难在自己身上找到对应的经验，同理过去的自己罢了。我也认为现在社会对于同理的看法其实已经偏离了同理真正的意思，大家所谓的同理心感觉只在形容一个人情商高不高而已。重提一下原本的问题，伯恩认为什么是被过分强调的美德呢？最后祝伯恩全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哇哦，这个没有我喜欢这个留言是因为他最后会重述一次那个问题，我不用回去找，太贴心了，你就是有做到同理我这个 QA 的心情。好，什么是被过分强调的美德？哈哈哈哈，我直接，因为你刚刚有点把我定毛了，之前有听过别人说是努力，这个跟我今天这一集刚才有念到的注解四好像有蛮大的关联。我好像在网络上有看到一个什么以前德国的笑话还是什么鬼的，就是说什么又聪明又努力的人，我们派他去什么什么指挥部，然后什么又聪明但是很懒惰的人，我们派他去哪里哪里，然后反正大意就是说他很聪明但他喜欢偷懒，所以代表他可以很有效率的处理某些事情，我们派他去另外一个部门。不聪明又不努力的人好像是把枪给他让他当士兵，然后不聪明但很努力的人马上开枪射死他。这个笑话 他的基本前提就是会分享这个笑话的那反正那个文章的上面就是有人在问说，大家不觉得在职场上面就是能力低但过分努力的人其实会扯大家后腿吗？就是我宁愿你不要那么积极，你会让其他人手忙脚乱要帮你 擦屁股很烦，然后就一堆人很有共鸣哦，然后所以刚才那个德国笑话才会出现这样子，就刚才在注解四里面，就是其实想到那个问题是非常就是很两难的一个情绪。因为今天在打这个公开信之前，我有询问过某一些人的意见，然后反正基本上大体的讯息就是说，我们现在已经很难超中赶美了，那机会又大家要一起来竞争。有业员就问我说，你宁愿把这个练习机会让给一个很努力但没有天分的演员，还是一个很有天分但是他超刷刷，他根本没有做到我刚才讲的什么怎么操弄变相啊，控制变相这种，他不知道自己在干嘛，让他上台，他每次上台都超级好笑，你会把机会留给谁？然后我的答案就是要留给那些有天分的人。我觉得这真的超现实，很难过，但唉，努力好像真的是一个被过分强调的美德吧。快跑哦 PDD users、那个纽约场的观众嗨伯恩很喜欢逻辑笑话，从第一段的 punch 符合逻辑到第二段的 punch 跳脱逻辑回答，非常紧凑且过瘾，但纽约场怎么没有漫才？因为从来就没有承诺过有漫才，大家不要自己脑补，然后没看到觉得说哦，我怎么没拿到，我有亏损，没有，那是你自己想象的。好啦，没有， 我解释一下，虽然没有正式的漫才，但就包含小巨蛋场也是，我们的确在幕后有很认真的讨论过要怎么不做漫才但又有某一种漫才的效果。那最后在小巨蛋的呈现上面，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有感觉，就是最后你们可能也看到别人的限动之道啊，最后玩了一段段子神偷嘛，我直接偷贺龙的段子，贺龙在旁边帮我补枪什么的，那一段虽然没有真正式说那是一段漫才的表演，但它有你某一些装傻吐槽的基底在里面，我个人认为是这样子，因为我实在是不想要就是说哦，我们要在小巨蛋自以为表演一段漫才，我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就是从来没有认真练过漫才，我只是玩票性质，然后我就说我在做漫才，没有，但就是大家又想看，所以就找了一个非常取巧的方式去解决这个东西。所以包括纽约场的那个也是啊，我记得在后面的 QA 应该也有某些就是我们在那边拉拉扯扯这种双人的互动，我都觉得够了啦，够了啦，算有。下一位被报警的 Joyce， 谁是最该延上伯恩的人？什么意思？其实伯粉的另一半最该延上伯恩，自己的女朋友老婆爱上了别的男人，还要陪他一起看自己情敌的表演，努力忍住内心的不悦，可是笑话太好笑了，还是忍不住笑了，超不爽。哦，博粉的另一半，哦，懂。但是博粉的另一半不可能延上博文，当博文被延上，自己的女朋友、老婆心情不好，自己又遭殃，恶性循环。所以最好的解决方法就是一起爱博文，这样可以维持感情的和谐，博文也多了票房，真是一举两得。结论：我们要立法禁止延上博文，才能维持世界和平。祝博文一家身体健康、快乐，工作顺心，事半功倍。请问你比较喜欢贺龙还是乔瑟夫的英文名字？为什么？可以唱 Old MacDonald Had a Farm 吗？咿呀咿呀哟，这个之前就唱过了，所以不可以唱这首歌。那比较喜欢贺龙还是乔瑟夫英文名字？一定是乔瑟夫的，拜托，乔瑟夫英文名字是那种你跟就每次在台湾我遇到外国人说哦，我们公司有些签约艺人，有个人叫 Joseph， 他说 Joseph， his name is Joseph， 然后说 man that's a dope name， 就是外国人都会觉得很棒。然后 hello 就是谁在一垒的剧情，他叫什么 hello， 他说 hello， 然后 yeah hello that's his name， 好烦死，我很讨厌解释贺龙的英文名字。就是禁止延上曾伯恩这个法律，非常同意。你有就是买下推特或是竞选美国总统的潜力。下一位 Swift 15983，马克玛丽跟伯恩合作好赞。我之前与朋友的关系打破后，一直思绪反刍，最后的结论跟马克玛丽的不要问为什么很类似，欸，真的是点醒，可以继续的关系就是会继续走，没有的就再也不见。挂号自己的结论，找到合拍搭档。马克玛丽彼此放飞跟拉着我，觉得真的也很不容易的，这个好困惑哦。他们彼此放飞跟拉着，我觉得也真的很不容易。希望伯恩早日找到合拍搭档，可以学大龄之 Great Patu 或昌霄 Barn Owl 吗？祝健康平安顺利啊！这个 No， 等一下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有想到昌霄的话，我会把他叫声叫出来。下一位，丁雨欣，是我想太多了，我太敏感了。听到伯恩分享 patronizing 同感来自留言，我看到这个字，我突然想到一件事，如果你一直不知道我讲的 patronizing 的那个给人的感觉，那种讨厌感觉是什么的话，其实我就是我今天念这封信的那种感觉，就是我是为了大家好，对不对？但当中充满了一种我比你高的感觉，所以你可以回去听这一集的前15分钟，那个就是 patronizing， 但我不是那个意思啊，就我不想要那个感觉，但我觉得有些讯息还是很重要，需要跟大家讨论。刚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我男友在跟我讨论女生是不是都要定期去检查乳房什么的，我就跟他说二三十岁好像要注意这是子宫颈癌的问题，但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打疫苗，他就开始说你要去打啦。这时我也还没有不爽，就是跟他说最近很忙没什么时间，之前二月有去妇产科做一次检查，但报告是用简讯传，我那时候人在国外没收到电话也没接通，诊所离家里很远，我这个感觉真的是超像那种就是 女朋友在那边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叽里呱讲自己的以前巴拉巴拉巴拉，然后重点是什么一直没有事情问，结果他就开始跟我讲说那你要仔细处置时间啊，干我就堵了啊，我就没有，不是跟你说过我没有时间吗？我就跟他讲说你这样讲会让人不爽，那我就好难讲明白说为什么不爽，他就开始跟我讲说你也太敏感了吧，我觉得是你想太多，我觉得单纯说你要去你啊关心你啊是口气的问题吗？我就跟你说我在出门注意安全一样啊。我想请问究竟是他这句话本身很恼人，还是我自己想太多？括号抱歉，我那问的问题一点都不像问题，比较像取暖，那真的很好奇伯恩怎么想，伯恩不要再被别人配去难。你很烦啊，你很烦欸。OK， 好啦，我没有要回答是谁的问题，但我觉得每个人应该都可以找到可以跟自己相处的个性，这样子。我会觉得说他也没有办法控制，他就是会在乎，因为他在乎你，所以他会关心你的身体，他会忍不住的一直去叮咛唠叨烦这件事情，那你的废话很多一定找得到一个可以对你现在很忙，那那个我知道要怎么样跟你沟通，也可以忍受长篇大论的，对，但就马克玛丽那集嘛，问就是分，拜。下一位 Betrayer 8787，为什么要叫 Brian？我最近才开始从第0集开始追伯恩，到现在还没有听完，觉得伯恩对这个社会的观察以及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很有趣，想要知道伯恩对这件事的看法。什么意思？哪一件事？你说对你觉得我很有趣的看法，我一直很纳闷一件事情，为什么我们说中文人要特别取一个英文语系常见的名字作为自己的英文名字？我们不能有自信一点跟外国人介绍 Hi I'm Zen Bowen 吗？日本人会用自己的语言翻成英文，非洲常到念不完的名字也会直接翻，是不是只有中文语系的人会另外取一个迎合其他语言文化的名字呢？不知道伯恩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祝伯恩一家平安健康，沙特尔永续经营，上市上柜。哦，等一下，我们有透露过这样子的想法跟意念吗？只有中文会这样吗？我不觉得哦，我觉得好像大家都会哦，只是数量多寡的问题啊。对啊，那个非洲对不对？我之前在家里面练超久，那个五五五五五五，你要天五五五五五五五五五，而且我还追他的 IG， 你知道他现在超靠北，他会去跑去找非洲其他名字很怪的人，然后说 Hey you, what your name? What your name? You tell me。然后那个就是小朋友就在那边 My name is 干嘛？然后那个呜呜呜呜呜，你要听呜呜呜呜呜呜，什么呜呀呜呀，我 sus。他就在旁边那样笑别人的名字，你到底有什么资格笑别人的名字啊？重点是他在 IG 上面好像已经放弃了，他的 IG 上的名字是 osus。好，我觉得好像就是都可以耶，我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强烈的坚持，就是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感到很自豪，所以我们就直接用别人的那个拼音拼出那个声音， 因为我没有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怎么讲啊，就有点像是说实在，我也没有觉得冠夫姓或冠母姓 哪个都可以，它都是选项，就只是你选择要怎么做而已。所以你到底要把就我要叫 Brian 还是 Paul Ann 都可以。实际上我好像在念研究所的时候，我的同学也都知道，反正我的学生证上面会写 Paul 恩珍，真的写 Paul 恩珍。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我叫 Brian， 他们就说那我们到底要叫你哪一个，我说随便，但我可以说你叫我 Paul 恩，我大概有高几率会忽视，就是因为我不习惯。然后为什么不习惯，当然、又要讲到很远的地方去。假设你想的是一些英语系国家的二代移民好了，他们从小他们就出生在那里，他们其实是美国人，或是他们很小的时候去美国，他们有中文名字，但他们大部分时间在美国生长，他们也有一个英文名字，他们会习惯听到的是自己的英文名字。所以当你强硬的要去转换成说你就是应该用中文名字去发音的时候，他们反而会听不懂，就造成他们的困扰啊。我不知道啊，就我没有强烈坚持。那你前面有问我说，就是你觉得我的想法很有趣，然后你想要知道我对你觉得我的想法很有趣的这个想法有什么样的想法。我谢谢，就这样。我没有什么想法。我记得好像某一集在那个就是什么频道规划还有那些什么胎死腹中的企划里面，在那集录完之后，我忘记在哪，是在留言区，好像在 D 卡上面有一篇文章就在讨论说到底是怎么想到这些企划什么的，然后就要做什么训练或什么的。我那个时候倒是有一个很奇怪的反射反应，就是为什么想不到，不就是 你遇到一件很奇怪的事情，你就会想说那为什么，或是 那可以怎么样。 我自己觉得好像我会有这些想法，或是我想到一个企划的那种延伸想法，好像都蛮自然，就是 你就想下去嘛，你就想了一件事情，那就不要停，你就想下去，就总有一天会想到的那种感觉。下一位，科科哈哈哦，伯恩会想要去有赏鸟天堂之称的 North Samar 吗？前几天看 Dudu Man Eric 去了加巴哥群岛，里面很多特有种生物，其中一个小岛 North Samar 里面好多特别鸟类 Blue Footed Booby， 哦、oh, yeah 我知道，还有军舰鸟都太酷啦，尤其球舞那边实在太可哦、oh, 对我知道，不知道伯恩会不会想去呢？如果用你的大炮来摄影一定很让人惊艳，祝你一切顺心。 By the way 儿子不到三岁能这样太聪明， IG 分享的饼干屑屑和阳光洒下来那两篇真的超爆笑。 OK 好哦、oh, 这边可以超多分享了。好像是 Netflix 上面有什么影集吧，好像是那种天堂鸟在那边跳舞，然后它会用慢动作那样子，哇，然后它的羽毛会那样啪这样子，哦，那些鸟我都超想去看的。然后包含阿迪最近他在非洲待好久，然后我每天看他限动我就很不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就是在准备小巨蛋的内容，然后就有一个人在非洲爽，就说哦，这是我住的 B&B， 大家看，然后他的 B&B 的阳台外面就看得到斑马之类的，就说哇嘿嘿，天堂跟地狱，所以、就好不爽哦。然后上个礼拜我就跟阿弟聊天说，哇，你到底要在非洲待多久？看起来好爽，好想去。然后我就说我一辈子真的很想要去一次 safari 这种。然后他说一定要来，一定要来，超好看。然后我就说像之前那个庆杰老师，就是昆虫老师庆杰，他有去很多那种南美洲啊，或是就真的是热带赤道附近的那些小岛。哇，那动物都超酷，每一个都超级想去。然后儿子，跟大家分享一下儿子。我真的觉得我儿子是吵架王，我完全吵不赢我儿子。他真的吵，反应快到一个很讨人厌。如果有人没有看到 IG 的那个限动，就是有一天他在吃饼干嘛，他一直掉屑屑，我就问他说：“请问你可不可以想到一个办法，屑屑不要？”吃饼干屑屑不要掉在地上，他说可以给爸爸吃，因为我吃的确不会掉屑屑。然后我想说天哪，逻辑王，吵架王。 OK， 最近又发生了两次。在洗澡的时候，我老婆在帮他洗澡，然后就拿那个莲蓬头冲他身体嘛，然后呢他就会抢那个莲蓬头冲我老婆，那平常其实也会冲我这样子。然后我老婆就说哎，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拿莲蓬头冲我水。然后他就问说为什么，我老婆就想说妈妈不喜欢啊。然后他说你平常冲我我也逻辑子。还有最后一个故事，反正你知道大人有时候为了阻止小朋友做某些事情，就会瞎掰出某一些 他不可以这样做的理由嘛。那那时候就是不想要小朋友跑进某些房间，那就说老师你因为那些房间太黑了不要去，然后关起来太黑了，然后我小朋友就会说那开灯，然后这时候就开始瞎掰一些，没有没有灯坏掉了没办法开，所以太黑了不可以去。然后我儿子说什么吗？他说手机有手电筒。我就哇要怎么为什么他到底为什么知道，根本吵都吵不赢，好讨厌哦。而且他的重点是我觉得特别特别靠北，就是因为他的态度他都没有要冲康你的意思，他都是那种、哦、我知道手机有手电筒所以我们可以去了，然后他一片积极之下你也很难继续跟他、哦、好好好那我们去探险，然后就拿手机照手电筒就去了，这样好像很适合收在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就随便唱一个第一个想到的儿歌配上一个鸟的叫声。好，第一个想到的 儿歌最近我儿子在唱的，不对，然后唱成三轮车了，对不对？小老鼠上灯台怎么唱？像畅销来了，叽里咕噜滚下来。今天这集播音录到这边 ，VS 中间没有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